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今早晨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语，盼望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我们生命有些许的提醒。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想要来让各位弟兄姐妹思考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听到这个问题的下一两秒就微微的点头，有些带着一个狐疑的眼神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个努力的人哦。不管你是否有点头，或者是不管你在思考你是否是个努力的人，你思考你是否是个努力的人衡量的基准点是什么？你是在思考自己在工作上是否有所成就，还是你是在思考你的人际关系上还蛮游刃有余的？还是你所思考的是你终其一生还蛮尽心尽力的在家庭里头，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亏欠？如果你所思索的，你在这一生的里头，你活至如今，你所努力的衡量的基准点，如果跟世上的人没什么两样，那么我们信主，我们要努力什么？信仰带给我们生命有多大的震撼性、提醒还有指标，告诉我们我们活着到底要努力什么？今天的信息经文里面，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告诉他们他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有很棒的地方。前面一到三章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在信心还有爱心上都是值得称赞，也是值得嘉许的。因为他们虽然在保罗非常简短的时间聆听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可是他们以着单纯的信心听见了、明白了，就领受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重生得救、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历程的里头，虽然保罗后来没有办法在他们的中间做长期的牧养，可是神的工作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他们一群人听见了、领受了，即便保罗离开他们，他们也在当地设立了教会。只是在这过程的里头，他们所领受的、听见了、不断的去传讲，他们秉着他们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并且以那种尝过主恩滋味的那一份甜美，不断的用他们的生命向人来传讲、向人来见证。所以前面三章的经文，保罗也非常清楚的说到，他们所信的，他们也如此的去传讲。可是在这一个有信心跟爱心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当中，保罗写信要来告诉他们，你们的努力确实是可以看见，也是听得见的。即便保罗他是非常的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才出信，而且出信之后紧接着就面对到逼迫，不单单是他们面对到逼迫，其实他们在刚领受了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救恩信息的同时，他们就亲眼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被犹太人所诬陷，然后被抓、被官府的这些官兵给抓走，然后甚至不得已，然后就是离开了帖撒罗尼迦。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亲眼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受逼迫离开了中间，他们也在保罗离开之后是在各样的逼迫还有抵挡的一个光景的里头。虽然保罗担心他们的状况，可是保罗从提摩太回来之后所听见的消息就是，他们听见的，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即便他们是在逼迫、抵挡还有不认同的光景当中，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所信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人啊总是在那一种逼迫 还有很明显的对立跟张力的那一种境况的里头，会不断的被冲击，然后不断的被挑战，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坚持的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不能够妥协的是什么？所以这些初信的信徒也就在这个异教的环境里面越来越明白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包括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在这样子一个基要信仰，也就是说主耶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洁净了他们的罪，是与世上的这些的信仰有如何的差别。所以可谓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跟论述的里面，他们的神学观点是越来越清楚，他们很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很清楚的也按着他们所言所行的，行出来的各样的行为，很清楚的嘉许了他们，信心爱心都有，有信心面对不同的患难跟抵挡，有爱心在不容易的光景里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然后传扬主的真道。可是到了第四章，在这里头保罗第一节就开宗明义的讲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也就是他们看见保罗的好行为，保罗是怎么样在逼迫患难的里面竭力的传扬主的道，好叫听见的人他们有机会领受这道，回转过来就得着了那一份救恩之乐。这是讨神所喜悦的一个坚持还有行为，这在前面的第一章保罗也自述了，即便他在大患难的当中，可是仍然竭力行神所讨神喜悦的事情，不看自己的困难，反而忠心的传扬主的福音。所以这些的信徒们，他们也学习了保罗的榜样，不断的去行，也不断的去传，不断的去做哪些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保罗也赞许他们的努力是真的有了成果，但经文到此我们知道保罗要更深的提醒，这些外在的，这些可以被人说看见的，这些可以被人所听见的，确实他们做得很棒，蒙神的赐福跟祝福，可是有些事情它是必须要更严谨而且严肃的去看待。我们的信仰在明显的对立还有明显的张力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征战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可是要更加勉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历程许多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坎坎坷坷，有时候让我们信仰跌倒，或者是让我们渐渐失去信仰的，反而是在顺遂的环境里头。还记得刚刚思慧所带领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吗？他出生在牧者的家庭，家中有这么多的牧者，他从小可以说就是听圣经故事长大的吧，可是却在人生成长的历程里面渐渐的就把信仰抛诸脑后，总是在很多很多的例子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有很多人都是在遇到了瓶颈跟困境的时候才去思想到，到底谁可以救我，到底谁可以帮助我。保罗在这里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虽然他们处在逼迫跟患难的当中，他们已经显出了他们的信心，也显出了他们的爱心，但是还有些事情他们必要严谨的去看待，那就是他们的生命不单单认知要越来越清晰，还要透过他们的生命把那里头那一种分别为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但在这活出来之前，他们的思维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思维有哪一些已经被这个世界给同化掉的。更加勉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让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深处光照我们，我们有哪一些其实我们没有行也没有说 可是我们认同的思维，它其实并不讨神的喜悦。经文说到，为什么要如此的做？第二节，因为，经文里面没有音乐，因为哦，可是在原文的当中，第二节有说到为什么要更加勉励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原晓得这些的使徒是凭主耶稣传给他们什么样的命令。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了主，行神所喜悦的，行讨神所喜悦的，能够更加勉励的做主要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一个提醒或者是被劝告，它还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因此我们要认真的听，在逼迫很明确的对立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是什么。可是保罗再次要提醒的就是，当你在平顺的时候，有些的东西你要更严谨的看待，因为他可能在瞬时之间就瓦解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整个的经文一到十二节有很大的篇幅就是在讲关系。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它处在一个希罗文化的一个环境的里头，虽然在这个异教崇拜非常泛滥的一个地方，这些的信徒们他们非常知道，他们从众神的当中选了一个是非常棒的神，这个神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赎了他们，这个神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回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出离黑暗然后进入光明的当中。但是在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环境的里头，有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异教文化的里面，你知道吗，其实直至如今哦，文化这种东西它就是非常的潜移默化的会改变人的认知，还有人所认为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些的标准。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在希罗文化异教崇拜的影响之下，他们在关系上是非常的混乱哦。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到一些就是欧洲的博物馆，有没有印象，即便我们没去过，可是在教科书上面，如果有机会介绍这些博物馆，那些美的雕像都长怎样？没穿衣服。整个的文化从希腊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们是崇拜那个偶像，他们有一个认知哦，就是在拜这些神灵的时候，拜这些神灵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些神灵的恭敬，他们就会脱掉身上所有的，因为那个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自己是能够非常的坦然的来面对这些的偶像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它形成了一个文化，当然在这个文化的里面也带来了一些妙计啊，然后性混乱的一个关系哦，性混乱的关系，然后来好像是崇拜或者是祭拜这些的偶像。久而久之在那个就是一个战乱的一个时代的里头，就是希腊罗马都算是一个非常善于征战的国家，那他们战争掳来的有很多的这些奴隶，他们也就会训练这些奴隶然后成为战士。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的当中啊，他们为了避免这些的奴隶哦，就是偷藏那些的兵器，然后之后会伤，就是去刺伤主人，或者是就带着这个兵器逃跑，所以他们也就会有一种就是整个的文化习惯，就是让这些奴隶们他们就是打得赤膊，或者是穿得非常的稀少，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哦。然后之后后来渐渐的演变，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哦，就是喜欢运动嘛。我们都知道罗马竞技场蛮有名的，因为它整个的背景文化就是很崇尚一些的运动跟竞赛。那在这个背景的里头，他们就会就是会觉得哦，就是那个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健美的体态哦，是一件很美很值得欣赏的一件事情哦。久而久之，那一种好像似乎是展现自己的那种肢体的自我美，或者是展现自己的那一种特质哦，然后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跟立场，渐渐的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成型，追求自己，预备自己，高举自己，让人看见自己，是在这个文化背景当中的思维。在当那时代，活在那当中的人， 没有觉得有什么错，因为那个就是对自己自我价值的提升嘛。这句话应该蛮熟悉的，因为时至如今，我们的社会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要努力，好叫我们的自我价值能够提升。只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就是有壮美的肢体，或者是说好像似乎有一些很明显外在人家可以看见的美。文化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受到某些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的自然，它没有什么错。可是如果这些文化或者是我们生活环境当中这些已经非常自然的事情带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它其实是一件非常伤害我们信仰根基的。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要更加勉励，因为有些事情它影响的层面是非常深的，它的影响层面深刻到可能会震撼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震撼了整个教会的一个相爱的互动关系。经文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清楚的讲述他要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提醒，就是在性关系当中，在关系的里面，他们要去思索当代所认为合理跟可以或是没有什么的一个互动关系，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圣洁上是冲突的。三节说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它其实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在当代的里面，要成为一群在救恩当中被分别为圣的子民。这分别为圣，不仅是在外在的行为跟爱心上，信心跟爱心上可以看得见，还有包括我们内里头的一些的认知，还有我们可能不认为是怎么样的一些的接受度。保罗说我们要成为圣洁，要怎么样成为圣洁，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能够远避淫行，还有不放纵私欲的邪情。第五节说到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因为整个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背景的里头，关系上的一个混乱其实并不是什么大恶，在他们的那个背景的里头，身体上更多的展现，又或者是说自我的需要，不管是你肉体上的需要或者是精神上的需要，你有一些的混乱关系在整个的社会里面是可接受的。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混乱哦，整个的国家甚至还设了所谓的红灯区，有大片大片的红灯区，而且这些红灯区还是由政府来设立的，政府来设立的，然后 还会就是对他们来征收一些红灯区的税收。因此在整个的社会里面，如果男男女女有一些在身体或者心灵上的需要，他们就可以各取所需的在各个的地方找不同类型的人，然后让自己 的身体或者是心理能够得到暂时的一个满足。保罗非常严肃的来提醒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他们要远避，他们不可以像这些已经被认同而且已经被许可的一些的观念，好像觉得他们也可以，他们要能够知道他们已经被洁净了，他们是属神的，而且是被分别为圣的，因此他们不可以像这些的外邦人一样是放纵私欲的邪情。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处在一个弯曲被谬的一个思维，可以说是他们的所处的环境是一种即是成非的一个光景之中。反观我们如今，其实也有许多的一些的观念，或者是说也有许多的一些的推，就是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的文化的推行，其实也都在一些的即非成是的价值观的里头。 婚姻关系其实是蒙神所赐福的，感情两个人能够信守承诺，能够 相知相惜也相爱，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可是到最后沦落为只是为了身体上得满足，为了只是能够暂时得到心灵的借位。曾经在希腊罗马就是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刊物就是一些的就是文书这样子的被发掘出来当中的作者就讲到他们是怎么样自由的在过生活。当他们肉体上需要欢乐，那个欢乐不管是心灵上或是肉体上，他们可以找妓女。当他们需要那种心灵有那种甜言蜜语的心灵借位，他们可以找情妇。当他们需要繁衍后代，有人可以管理家庭的时候，他们找谁？他们就找妻子。整个的文化背景是如此。反观如今的我们，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许多的时候我们希望神赐福给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所言所行确实也都合乎正统，可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在行出来的部分带出了我们的思想是否也是分别为圣，还是有许多的部分我们选择了妥协？在现世代的里头有很多的夫妻关系其实是形同陌路的，很多的夫妻就算没有离婚，可是同床异梦，或者是说他们在回到家里面就是为了小孩然后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之间没有任何沟通跟对话，就是在彼此的手机世界里面然后经营着各自的人际关系，然后白天出去了彼此的关系也不会去讲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其实会感觉像是陌生人一样，这是现世代的夫妻关系所带出来的常态。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经营感情是否是如此？再者在现代有很多的试探跟诱惑，其实也都在我们不留意的当中有可能就会影响了我们。我过去在电子公司上班那就是我们工程师就一段时间我们就都要就是去到那个中国然后去看我们的那个模具这样子。那有时候一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基本上来讲都要住个半个月或者是到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有时候模具的问题会就是要在那留在那边然后反复的确认厂商有没有把它做好。那女生比较不会，男生就会。那如果我们住的是公司安排的饭店那还好，但有时候就是因为各大厂都会赶在那个就是节期然后就是量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好比较有品质的饭店就住满了没得住，所以我们工程师就要自己去找一些就是公司可以给付的那个饭店，然后我们就要住在里面这样。那你知道住的时间比较长啊，那有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就是特种行业的女生啊就会观察到就是某个工程师就在这边住的时间很长，然后晚上就会去敲房门这样子，然后就问说有没有需要服务这样子。曾经在团契的里头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说那个试探跟诱惑实在是非常的大，但是在整个的同行的里面就是在同事圈里面大家觉得工作压力很大，那个晚上稍微就是有人就是可以聊聊天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反正就是在外面做什么就是抒发压力嘛，回到家也还是一个好先生这样子好爸爸。对他来讲他就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虽然人前表现得很好，可是人后的征战自己是再清楚不过的。这个是普遍的社会所接受而且认同的互动关系。虽然我们现在 在我们中间坐在我们当中的成年人比较多，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是否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也在混乱的一些的思维里面受到影响？前一段时间哦，学青他们就办暑期的退休会，刚好我们今年的退休会主题就是在讲感情。各位弟兄姐妹知道吗？他们现在的感情是可以有期限的，因为他们可能就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就交往，然后就是非常的要好，然后成为男女朋友这样子。但他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上到不同的高中，会上到不同的大学，所以当他们考完会考或者是学测完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会非常的坦诚来讨论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分手，然后他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就在下个月分手好了。因为他们聪明的，他们也会知道，诶，说不定我进到了高中，我进到了大学，我会遇到更好的，那我们就讨论什么时候分手这样。那当然就身为辅导听到这种内容，就会觉得，那你们现在就分手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等到就是比如说7月1号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那7月半不好吗？对不对？就会觉得很纳闷。那他们就会回答说，因为分手了就没有一个合理的人他随时可以打电话去跟他聊心事，分手了就没有一个合理的对象当他难过的时候会就是讨，就有一个对象可以让就是让他讨拍这样子。一个好像自己能够得满足的思维，或者是合理化的去描述陈述，或者是好像是去论述自己可以去合理自己被满足的一些的言论，从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此，直至如今其实也都在影响着我们。但这样的思维是否讨神喜悦？这没有明显的对立跟征战，可是它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因此远避淫行，还有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极其的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自己有犯罪，可是也许有些的思维我们就这样接受了，或者是觉得啊，旁边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整个世代都是这个样子，而并不觉得旁边的人如果有机会也渐渐的与我们一样成为圣洁的子民，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属世的思维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无形当中被污染。属世的价值观还有眼光，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带进到教会的当中。因此第六节，保罗提醒这些的信徒们，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关系上的混乱，就算别人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身在其中，我们软弱了，被影响了，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回忆是骗不了人的，记忆会提醒我们，我们在某些的事上逾矩了，我们在某些的行为上已经亏负了别人，而且不单单是亏负我们所对待的那一个人，还有包括他背后的整个的家庭，整个的社会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样错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没有严谨的去看待文化所接受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的信仰有多大冲击的时候，它渐渐的就会渗入在我们群体互动的关系当中。经文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这不要一个人指的是论谁也不要，因为关系上的混乱会伤害你的弟兄，也许不是你的弟兄，你欣赏的喜欢的可能是你主内弟兄姐妹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是他的小孩，但不管怎么样， 一种在混乱关系的欣赏跟靠近，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一类的是主必报应，因为我们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的思维，分别为圣的行为，是我们应当要严谨的、认真的去活出来。我们不是只有在神学上的认知非常的清晰，可是在行为上却是非常的混乱。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讲我们信什么，可是如果我们所讲述信的却没有办法细水长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像明光一样的不断不断的在这世代当中为主绽放着？也许人不知道，但主都知道。无法成为圣洁的子民，在圣经的里头多处有记载，也许你在当下是欢愉的，觉得可以隐藏跟掩饰，可是终究神也会因为我们的罪而责罚我们。淫乱让人沾染了污秽，在圣洁上没有了份，也在个人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将会是每况愈下。箴言的五章一到十四节，很长的结束里面都在讲到，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样子一个淫乱或者是不健康的一个互动关系的里面，它会影响的是我们的思绪，会影响我们整个环境，甚至会让我们失去所有的财富，最后就是会失去了我们的健康。箴言的六章三十二节更清楚的讲到，如果我们关系上是混乱的，是在淫乱上犯了罪的，六章三十二节说，那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我们这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信主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在主里面得着那更丰盛的祝福，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勉励，严谨的去看待我们所处的光景是如何。有许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检视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但保罗告诉这些的信徒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如何，这些的东西他们要远避，并且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不在情欲的混乱当中妥协了，甚至自己也沾染了罪恶。因为七节保罗告诉这些信徒们，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因此如果有人在这当中说我是信主的，可是却在暗地里面好像似乎是做了些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所弃绝的不是弃绝人的教训，而是弃绝了在这些教训背后更大的权柄者，那就是神自己。神的爱挽回了我们，神的爱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如何能够领着我们这极大的恩惠而继续的去犯罪呢？所言所行是可以练习的，但所思所想，我们必须要在一次一次圣灵的光照当中，求神能够炼净我们，好叫我们是真的成为一群被神所分别为圣、讨神所喜悦的人。保罗说，你 保罗对这些信徒说，你们确实在信心爱心上做了讨神喜悦的事，可是要更加勉励。何为讨神所喜悦的？要更多的去思想，没有很明显的张力跟对立，也仍然要严谨的去看待有哪些会污染了我们的生命而与神隔绝。9-10节，保罗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在逼迫、患难还有真实信仰当中的抵挡，这些信徒们他们可以同心的捍卫他们所信的。可是在有一些情感当中的软弱或者是孤单，以至于渐渐的走入那阴暗处而远离了圣洁，保罗提醒这些信徒们，他们有真实的彼此相爱，知道怎么去征战，但是他们也要在这个相爱的里面互相成为彼此的祝福，好叫一群人都成为那分别为圣的神子民。在主里的彼此相爱是有使命，但也有责任。我们都要一起的、一群的，在这世代成为那分别为圣的人，不单只在外在的言行，更在于我们内在的思想。我们如果真的爱主，我们也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就更要关切，在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是否也在成圣的路上与我们一起同心竭力的努力着，还是大家都只是会说平安平安，可是各自有些不好说的软弱其实都掩盖着。不要让在这世上似是而非或者是大家所认为的对影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沾染了罪。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也彼此的能够在成圣的道路当中，透过我们所言所行，还有包括我们内里头所认为美的，能够从我们的众人中间活出来。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真切的提醒。因为一个人会失去信仰，许多的时候不是在苦难当中，而是在安逸的里面。最后保罗告诉这些的信徒们说，你们不单是在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言行里面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不是得着了一份信仰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唱高调，我们也要与一般人一样能够尽心的工作，并且在我们的工作上负责任。因为当人觉得我们的一些的论调跟坚持是他们不能接受，可是却看见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时候到了，人总是会把我们所做的归荣耀给神。就如同在彼得前书2:12说到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今天的信息的里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到底有哪些的思维其实与这世代妥协了，或者是我们哪些隐藏的事情其实只是如今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应当即刻悔改转向神。不论是否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他现在一些的困难跟关系的混乱的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不是正常，而是需要被带到，需要在更多的悔改的当中转向神，好叫神的那一份救恩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那隐藏的事情能够来到主 的施恩宝座面前，再次让神更深的来医治、翻转、修复我们。若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在这个关系的混乱的里头，我们岂不更应该在那个相爱的里面为他来祷告，然后不断的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对他来传讲，好叫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当中都能够真实的去展现出来，不是只是外在的行为，更多的是把我们内里头那讨神喜悦的认知不断的能够传讲下去。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保罗今天的提醒，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在神的光照里面能够更加勉励，好像在圣灵的提醒当中，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做的有机会可以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也有机会再一次的被神来调整，成为那分别为圣的子民，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神荣美的道。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神的主，愿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也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的警醒，但感谢主，您总是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警醒祷告，我们应当时刻的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处在这世代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刚强的时候，那试探跟诱惑就会临到。主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众人爱你的心，让我们爱的真实，让我们爱的能够把主你的名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扬出来。主啊，也求你帮助那些在情欲捆锁当中的，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知道主你并不定人的罪。主啊，你乐意人有一个悔改的心，就帮助那些在痛苦当中挣扎拉扯的这些的人们，主啊，赐给他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好叫他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主你的拯救就能够临到他们，并且挽回他们，更新他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在这世代当中分别为圣的，让我们的教会也因着主成为在这世代圣洁，能够显出主荣美的所在。感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